主耶稣，你是光，你是生命的光，在你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你的光照亮我的心，我愿意为爱你，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万物万事在你面前都是袒露敞开的，你原认识我们众人的心。主耶稣，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你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在你的爱中，你给了我们力量，在你的光中，你把我们所犯的罪都显明在我们的眼前，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的罪，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而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奉你至圣至高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下沉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是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渴望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及时获得的援助，需要的救恩。我们渴望领受你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让我们饥渴的心能够畅饮你生命的活水。你要赐给我们你圣神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他爱我们，就提前告诉我们即将快要必须发生的事，来准备我们的心，准备我们的生命，来承受他伟大可畏的日子。我们经验的是他的伟大，认识他的伟大，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是荣耀的君王，也是审判列国万邦的王。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在马窦福音26章，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说，今夜你们为了我，就是因为牧人受到击打，羊群就要四散，你们会否认我，但是我复活后会比你们先到加里勒亚。因为主的死亡就在很快的时刻就来了， 他给他们盼望。我们的天主永远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主住在我们里面。哥罗森书第一章那里说到，耶稣基督住在我内，成为我得光荣的盼望。就是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得光荣的盼望，他给我们。所以会看到有死亡，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但是有盼望是因为有复活。他也说在路加福音22章，他对伯多禄说，撒旦已取得了许可权，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放心，我已为你祈祷，当你站起来时要兼顾你的弟兄。意思就是这一个筛撒旦的作为是要经过阿爸父的许可的，他不能随便做我们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他一定要得到许可。那阿爸父许可他筛，可是主为了他的门徒祈祷了，当你站起来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们有时会跌倒，但是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祈祷，让我们得胜，因为我们被呼召是得胜者。如果没有天主的允许，撒旦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我们跟天主的恩惠结合在一起，这一切发生的事都要成为我们得胜的经历。约伯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难？是因为天主在他众子女的天上的会议说，撒旦也混在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我在世上的约伯，他正直，他公义，他是讨我心意，我喜欢的。撒旦就说，因为你给他很多很多的丰盛，各式各样的美好，你把这些都拿走了以后，他就会否认你。天主许可撒旦拿走了约伯，他的亲人，他的产业，就是一刹那一个接一个的就没了。约伯他失掉了他的财产，他的子女，可是他说天主给的天主可以收回，愿天主永受赞美，永受光荣。约伯得胜了，撒旦继续的控告，那是因为拿走都是身外的，你如果打击他的身体就不一样了，他必诅咒你。天主允许他，可是不允许他拿走约伯的生命，约伯就生了病，皮肤病，严重的赖病，非常的痛楚，坐在灰尘里。但是他坚忍，他得胜。也就是天主允许我们所经历的磨难，是造就我们成为成全的人。没有天主的允许，这些都不会发生。那么天主允许要发生的，是要羞辱撒旦，是要荣耀他至高至圣的名，也让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中，得到他的赏报。天主给约伯后来的赏报是更多更大更丰盛，因为他经由了这一切，有他的软弱，有他的不足，当天主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说， 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见到你，听到你。我们风闻有他，就是在圣神的风中听到了天主的话，听到了天主的作为，而如今我们真的见到了天主。为此我收回我这一个无知的罪，无知的话，说了不该说的话，我悔改。天主把更大的恩惠赐给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天主让我们一直是有盼望的。如果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好好听他的话，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会免掉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们会惊艳到他的得胜。因为尽管撒旦会塞你，但是主说你要祈祷，主都为我们祈祷，主自己为他面前的苦难他也祈祷，他要门徒们醒悟祈祷，他都不祈祷，所以没力量。我们要祈祷，把他的启示在祈祷中，我们跟他的旨意结合在一起，是有力量的。但是你不祈祷，是他的爱还给我们痛苦的活过来，我们要悔改，要改变。所以他说，在我复活后，我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勒亚。有个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在加里勒亚与你们会面，你要到那里去。耶稣复活了，在路加福音的24章，有两个门徒往厄马乌去。他们往厄马乌去的那一段过程，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24章。就在那一天，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村名叫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地。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正在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当我们谈论耶稣死，耶稣其实都听到了。当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谈论他死，马拉基书3章记载着，就是他都把我们所谈话的记载在他的纪念册上。当我们谈话谈他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中，他与我们同行。我们在这里谈论他，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启示显示他自己。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一直认不出来，他们的眼被阻止看不见。当我们肉性强有自己的意识时，就有幔子遮在那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话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耶稣知不知道什么事？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借着这一个谈话帮助他们知道真相，事实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拉匝勒人耶稣的事。他们谈论的是耶稣的事。这里说面带愁容，谈论耶稣是不应该面带愁容的，是很喜乐很喜乐来谈论我们的主。你谈耶稣是很忧伤吗？不是，是喜乐。那为什么他们谈论耶稣？因为他们对耶稣没有完完全全的认识，对他的生命，对他的话不了解。他们说是有关耶稣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百姓面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他们知道的。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献送了他，判了他死罪，定他 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他本来就是要拯救所有人类的，可是不是按照他们想的拯救以色列，好像是历史上一般的国王来拯救的。他说可是也就是原来的指望落空了，但是原来落空的指望是不是真的天主的意思给他们的指望？不是就一定会落空，也是用一种宗教的框架给的希望很快的就要落空，因为真理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的话创造了天地，他的话使得万有靠着他的话而存留，他的话也说这世上的一切会在火中过去，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改变一切，更新一切，他的话永远长存。从他真理的话给我们的应许是永恒的，相反这一个真理的话会落空的，因为他不是说谎者。他说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几个妇女惊吓他们是什么？因为他们说耶稣复活了，耶稣也说他会复活啊，真的复活了啊，有人看到了惊吓了他们。如果有人见证主做得多么好会惊吓你吗？被惊吓的要悔改，如果他真的是为主作证，你要喜欢，你愿意也得着。其实他让你听到就是给你盼望，让我们得着。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见了天使，天使显现给他们说他复活了。我们中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同妇女们所说的是一样，但没有看见他。耶稣于是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啊。耶稣不喜欢我们是无知的人，但是我们是无知的人，他并没有不爱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变成一个不无知的人，有光的人，有启示的人，就是知道他为他见证的人。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样的迟钝。这是主所说的。其实主如果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也应该要快乐，是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从错误中超越得胜，而不再被同样的错误给抓住。就这样说，说实在他们听了还是不懂，不明白。主没说我就是复活的主耶稣，他不这样说。他做什么事？26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墨西亚一定必须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能够在他的苦难中与他相携的阿巴父就为这一些忠信跟随他的宗徒们准备了宝座，让十二个宗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必须要发生的事。他这样讲他们懂吗？还是不懂。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的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就是 他喜欢我们从经上的话完整的启示，让我们有完整的认识，而且是主耶稣亲自解释。你读经时，就是主在圣神内亲自解释，他会亲自解释。当他们临近了他们所要去的村庄，那时耶稣装作还要前行，他们强留他说，耶稣不是不愿意留下来，但是耶稣也不是很厚着脸皮，你不留我，我也到你家去住，除非你跟他很亲密，若不亲密是不能这样。一个跟你不熟不亲密的人可以任何强迫到你家就当做自己的家，可以吗？不可以。但是很亲密呢，你的知己、你的儿女、你的亲人，那就去了。所以耶稣继续的要走，他们强留他，表示说前面的灰心丧志开始有了一种力量跟渴望，我想要跟你更久的在一起。他们从来没有不想要，就是他们想要耶稣死了，他们很难过，因为信得不够，光不够，就很忧愁。当主让他们明白了这一切，他们有了力量，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爱，到了晚上，那你住哪里呢？我们有地方住，你呢？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管不了别人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别人怎样。当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别人怎么样。当你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家人干什么，你的邻人干什么，你教会的兄弟姐妹干嘛，都不知道。当你好的时候，你会关心他们，你会爱他们，你会体会他们。这个爱已经让这两个门徒生命改变了，就在他们不体会到的时候就改变了。因为主在工作，我们在承受，我们在改变，但是当我们明白我们改变了，就是更好的一个状况。他们强留他说，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你希望耶稣跟你们住在一起，跟我们住在一起吗？希望。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在的地方就是天国，他住在你的家中，天国就到了你的家中。他是天国的主，天国就是他的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他所去到的地方就要打通这一切的阻拦阻挡，让他的恩惠进到那个地方。他打通我们内心中这一些塞住了使我们看不清楚看不见的这一些垃圾，他扫除出去，这些罪恶他洁净了。所以耶稣同他们住下，其实是天主的渴望，天主极大的渴望。昨天在这里俯首祈祷得了段时间，我就站在这个地方，我们众人都用舌音祈祷。你们有看见我在台上走过来走过去吗？有哈。好，我们都是醒悟祈祷，祈祷要醒悟。我这一辈子只有第一次在讲台上这样走过来走过去，直到现今就是唯一的一次。后面可以作证，他回来说，哦，你没有这样做过。对，我第一次，我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做。当我在这里祈祷的时候，圣神吹破我在这里行走，我就在这里行走，我就在这里祈祷。祈祷一结束，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她来跟我说，就在那个时刻， 阿爸父说，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你们为我开门，我要到你们中，在你们中居住，在你们中徘徊，在你们中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我体会我们的父在我们中行走，在我们中徘徊，因为我们打开我们的门欢迎他。什么时候我们开门时他喜欢进来，是我们根本听不到敲门声，不懂得他的心，不予理会，他从勇士到勇士就是想要跟我们在一起。圣经中好几个地方说，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末世录最后的时候还是这样讲，在新天新地里，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我要擦干你们的泪痕。他渴望，他愿意，他也很喜欢我们敞开心欢迎他。我在这讲习会开始之前，主就跟我说他会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我信了，我感受到了，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我们也都听到。有一位姐妹在我们中辅助祈祷的时候，主跟她讲了一些话，讲了一些话，她以为我很久才会为她辅助祈祷，没想到我就来了，在她旁边，我就跟她讲的话跟她刚刚听到主的话是一样的。这是巧合吗？不是，这是真的。庄稼已经发白，主要提升我们到一个新的层次，为他天国的福音效命。王要来了，这王来的是为普世万邦，为普世全部的，要向一切受造物传遍到所有的众邦国众义民。这王来到我们中，所以主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这一个强流有没有很火热？还是不冷不热？哎，你想来就来吧，不来也就算了吧。一定不要这样子邀请主到我们的生命来，就是我一定要你，一定要，一定要你。这一个迫切的渴望。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与他们一同坐席。这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他们熟悉耶稣所做的，就是他要我们纪念他，他渴望又渴望跟我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这逾越节是吃被宰杀的羔羊，而耶稣基督最后晚餐所吃的羔羊的肉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一个拨开的意思是什么？死亡。如果一个生命的肉跟血是分开的，是什么意思？死了。通常活的生命血是在肉里面，不是分开的，分开了就是死了。为什么会分开？是被伤害，是被长钉刺穿，是被长枪刺透，他为我们而破碎他自己。如果给你一只完全的羔羊， 又不准你把它分开，你吃得下吗？没办法吃，不知道从何吃起。你要吃，是不是要破碎它，切开它？主是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使它被破碎。当你看到了主他为我们而死的爱，你愿意以感恩的心，我愿意以感恩的心也这样的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我为你也死，你的幔子就会被打开。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的眼睛开了，那不冷不热很难眼睛被打开，那抛弃了起初的爱很难被打开，那一个有世界教母宗教教母的污染，就是整个的眼睛会被封闭了。他们就认出耶稣来，但耶稣就由他们面前隐没了。复活的主耶稣是显现跟隐没，因为他都在，因为他一直在，他又没有走，所以没有说他再来了。我现在这里，你们可以说我又来了吗？没，我本来就在这里，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但是他真的在。我们没有看到他，是我们看不到他，不表示他不在，他是在的。他说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说了吗？千真万确，他跟你在一起，你要用信心感谢他。主，你跟我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你真跟我在一起，主就在这里，你真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谈论你，你喜欢我们谈论你，我们也喜欢谈论你，我们跟你在一起。主从他们的眼前隐没了，是因为主恢复他们的生命，主满意了，主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因为主没有意识，从此以后只是天天他们看得见这样子活着，而是愿意他们用信心继续的走。纵使为父为母的爱自己的孩子，你喜欢终其一生又一直抱着他这样子吗？不好。三个月大可以，没问题，一岁抱。那么三十岁呢？第一个是抱不动了，第二个他都不能够自己成长，就不成熟，就永远做个孩子。因为耶稣要我们成为成全的，你知道孩子有时候不想要上学的，最初你要不要他上学？要，是离开他，他也离开你。有的时候做母亲的送了孩子去，孩子就哭，真的哭，那父母亲就陪着他，陪着他，后来他就每次哭你就每次陪，后来老师说你走吧你走吧，走了以后很挂心，回来问老师说我走了以后他哭多久，你一走看不见你他就不哭了，就完了。你要不要隐没一下？不，他不长大，他不好好学，所以主隐没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喜欢，为什么你隐没了呢？他喜欢就为我们的好处。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他是爱，他绝不弃舍我们，他爱我们为我而死，他所安排的样样都美好，包括磨难，你信吗？我信，我们都信，对不对？就是为我们的好处，因为他喜欢我们在磨难中都欢耀的成全的生命。他隐没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我们谈话时，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心不是火热的吗？那个冷淡变成了火热，是主的话，主的生命。你要读经，有信心来读经，来承受他给你的生命火热起来。我没有办法自己火热，但是我依靠主， 他是火热吞噬人的烈火，他是圣洁的主，我们会被在一个极大的爱中被他炼净。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这两个人都是这样，凭两个人的见证就可以论断一件事，不是一个人的自我心理想象，不是，是有一个属灵的实际真实。你们的心火热吗？我看得到是火热的。是自己想象的吗？而不是，是真的。我们要真的火热下去，真的火热下去。他们遂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了十一个门徒以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处彼此谈论。他们是立即回身，走了一整天的路已经累了，可是立即回身有了好大的力量，又走回去，而且一回去就谈论耶稣基督的事。他们聚在一起彼此谈论，主真的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也即分饼的时候他怎么样主耶稣做的，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他们正谈论这些的事，这些事的时候，耶稣立在他们中，向他们说，愿他们平安。当我们谈论耶稣，耶稣喜欢显现，他喜欢鼓励，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有时又隐没，他我们都喜欢。不要做一个属魂的人，只是一直追求你情感上魂里的，觉得我感觉好我感觉不好。信心不是你感觉好感觉不好，信心是相信。等到我们那个感觉好感觉不好的肉性死了，你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一直是平安喜乐的，那就是父老们有的那一个认识，从永世到永世，他们不沮丧不失望，都是喜乐的。天主是要我们喜乐的。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应常欢乐就是应当常常欢乐。腓立伯人书第三章，你们应当是喜乐的。腓立伯人书第四章，你们在主内应当是常常喜乐的。他喜欢我们常常喜乐，当我们忧伤时，他来提升我们，就是提升这两个往厄玛乌的门徒。当耶稣复活了，他显现给好多的人，也显现给五百个人。有一次他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的恩许，充满圣神，在圣神的灵洗。可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只有120个，有人听了不回应，就不在了第一批里面。耶稣在加利勒亚海边显现，去到那边的都显现。所以你要离开他说的地方，就是走自己的路，他指定的地方。我们走他的路，记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认真的承受。你若是离开了他指定的地方，相反那个地方，你会不会忧伤？会，有时是一辈子的忧伤。可是当他们往回他们该去的地方，是不是已经喜乐了？满满的喜乐。你若不走在你跟他的盟约，他所命定的西庸圣山上，你不会快乐的。你纵使赚得了全世界，丧失了你的灵魂，为你也没什么好。不是没什么好，是一点也不好。但是我们为他舍弃了一切，会获得生命，这是他的旨意。他在了终点为我们准备了冠冕，我们要学习听他的话，好好听他的话。 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中途大事录的第14章22节，我们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你跟不跟随主都有很多苦难，你不跟随主苦难就是白白苦了，你跟随主这苦难都不是白白的，是进入他的光荣。主耶稣他的身体还在受苦中，他召叫得胜者经历到与他一同受苦，在我苦难时与我相携的就是你们，就是这些王，就是这些懂他的心，就是这些体会他的人。圣保禄中途说，我是非常非常喜悦的来承受为耶稣基督身体的苦难不足，这身体苦难的不足我是喜悦的承担承受接纳这一个苦难，这是背十字架与主同行的人。而这苦会变成了谁都夺不走的喜乐，这个喜乐谁都夺不走，因为主给的十字架别人拿不去，他也不能来，他也不愿意要这些，这是至宝，得到至宝的天主给我们的道路，他的话会安慰我们。所以苦难是必须的，我们为主而受苦，为义而受迫害，天国就是属于他们的。就是这迫害是到达致命啊，有的时候这磨难好像比死也差不了，就是这么难受，但是是天主的爱。就是好长久的寒忍，坚忍，坚忍到底。我们翻到末世录第3章，菲拉铁菲亚的教会，这是7个教会里2个教会只有耶稣基督的肯定，没有任何的负面，只有鼓励安慰，不像另外的5个教会，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放弃邪恶的路，悔改走义路。而这两个被肯定的教会，一个是斯米纳的教会，我们昨天读了，就是致命的教会，受苦的教会，可是是富足的。另外一个就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不是致命的，是活到终期，一直在他的爱中被他保守，与他一同为王的。那斯米纳的教会，斯米纳教会的得胜者，你应当忠信至死，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冠，就是以他一同为王的殉道者。第5个印显示的殉道者有很多的殉道者，圆满的数目。而这一个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也是以他一同为王的，是活到他乘着云彩再来的。你给菲拉铁菲亚的教会的天使写，菲拉铁菲亚的意思就是兄弟们彼此相爱，就是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其实他要每个教会都彼此相爱，但是这个教会是真的彼此相爱。在若望一书，若望一书第4章12节，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我们若彼此相爱，他住在我们中间，指的是他与我们一同居住，他住在我们中间，不是来做客，他就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他就在我们中。我们若不彼此相爱，我们其实拒绝他来到我们中。 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是不听他的话，我们是不听他的话，他要我们彼此相爱。而这个教会就是彼此相爱的一群人。那圣洁而真实的，掌有达味钥匙的，他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他会彰显他的权柄跟能力。我开的没有人能关，我关的也没有人能开。不管外在的阻挡、仇敌的势力，都不能把他们的门关掉，因为那是主开的门。不管任何的邪恶想要侵犯，主关上的也没有人能开。他对他们用他是谁，他对斯米纳的教会他说，我是原始，我是终末，我曾死过，我又复活的，这样说，意思就是不要怕死，我是复活的主，你们会被复活。对菲拉铁菲尔的教会就说，我掌权，你安心吧，我为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我为你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我知道你的作为，他知道这一群人他们的作为。看，我在你面前开了一个敞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它，没有人能够关闭主为这彼此相爱的一群人，不是很多的人，也不是很有能力的人，主为他们开的门。我知道你能力虽小，他的能力是小的，他不是很有能力的，不论是财力、物力各方面，不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是能力虽小，可是主不是看到我们的能力，马的壮力他不喜欢，人的快腿他也不中意，他喜欢那全心爱他、依靠他、遵行他诫命的人。你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就是他们遵守主的话。其实也讲到一句话，就是主常常跟他们讲话，对不对？你要遵守，你要听到。所以这小小的、小小的、没有太多能力的，常常听到主的话，也常常遵守主的话，其实是不断的听主的话，不断的行主的话，遵守主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从来不否认主的名字。这个教会主爱他们、肯定他们，就是三点：彼此相爱，高举主的名，在这个名之外没有别的名跟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名。可是在很多地方都是别的名，我一定要我组织的名，我一定要我自己的名，可在那里没有，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他们全部的生命都是高举主的名，可是这个名是圣洁的，是有效力的。主耶稣的话没有否认的，遵行，用生命来遵行，也就是他们整个活着的，就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头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是这样活的。看，我要从撒旦的会众及从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其实不是而只是撒谎的人，那自称是天主子民的，有些是混进来的，是撒旦的会众。在斯米纳的教会也提到了，而那一些撒旦的会众是给斯米纳教会很多的痛苦，把他们下到监里。那假先知不是真先知，就是那路上来的兽，帮助敌基督、迫害基督徒，是假的。他迫害又迫害，在那一个大 环境中间就是受迫害斯米纳教会的一项末后要发生的事。而这个教会也有这一个撒旦的会众混到他们中间，但是这一些不是像斯米纳的教会一直迫害他们，耶稣要他们忠心至死，可是这一个教会主为他们开了门，没有人能关，就是这一些撒旦的会众也没有办法，他们只是撒谎的人，我要把他们一些人交给你，看我要使他们前来伏伏在你脚前，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那再迫害你的人都要承认主爱了你，主爱了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连仇敌都要这样子认为，你的天主爱你。我要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因为又讲了，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就是他们听主的话是以坚忍的心遵守，这个遵守就是不打折扣的，让这一个任何的怀疑谎言通通像砍头一样的死掉了，而有一个全部的生命来听他的话。当你这样听他的话时，你遵守他的话，他的话是有效力的，他的话一来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我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认罪的时候，他的宝血就洗净了这个罪，就把你从那个里面掳获回来，活到耶稣基督真理的话下，真理的诠释。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跟你结合在一起的。有人说，夏平弟兄，你背了好多的圣经，你记得很多。其实我不太会背书，我练理工理解可以，我练文学啊、数字啊、历史啊、地理啊，我都读不好，我不太会背，我不太容易。那为什么你记得这么多？其实我记得太少了，如果会背的话，会记得的话，记得更多。我盼望我能够记更多，但很多不是用记的，而是我经历的，经历的。因为经历到这一个真实，因为经历到我在需要他的时候，他给我他的话，成为我的得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就变成我跟他的话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一小小的一群里面，不见得都是记忆力好的，我的意思是彼此鼓励啊。我记忆力不好，我记得也不够多，我很想要更多的知道，但是主也帮助我。有人说，这么多年前的事你怎么可以想起，在讲道中就讲出来？我告诉你，我根本不记得，讲到那里主啪跑出来，所以会有圣神的记忆啊，那才重要。他会把那个记忆拿过来，因为那是你曾经跟他你蒙恩的过程。我怎么会记得我先前讲的，我要你因我的名得胜，因我的名不受伤害，这么多年了，那早都是很遥远了，我哪里会记得？我讲着讲着讲着都讲漏了，就是我为什么因我的名而得赦，我没讲，主要使我想起说你要把它讲清楚。还有一个我前面也没时间讲，已经超时了。有的时候主就说可以了，他们会理解了，不用讲了，有时候说继续讲。也就是我也是真的是没什么能力的人，是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若不是他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若不是他，我在铁门那么重的铁门下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保守我。讲到这里，很奇妙的是，后来到天国福音都是从希伯来的门打开的进来的。我又想到这一段，我又乱了，忘了。就是他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他愿意提升我们。他跟我们做朋友是提升我们，是他的爱，是他的肯定，但是也要有渴望。我愿意渴望你跟梅瑟面对面的讲话，像朋友一样。主啊，我也要撒娇一点，讲主啊，我也要。主会给，就喜欢给，就爱我们。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这一个遵守，就是我想办法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恩许，你要不要在那里等候？要。你不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你就错失了五旬节的丰盛。你若不悔改，背十字架跟随主，你也会错失了最好的呼召，蒙召了不能被选。当你遵守了，你真的遵守，你就不为自己讲话，他会为你讲话，让你的肉心死亡。你要体贴你的肉性，就会丧失生命，对不对？你愿意舍弃你的性命，就会获得性命。这个遵守就是接受他所有的安排，就像我们的主接受了父对他的一切的安排。我也愿意这样，至少我有意识的愿意。你们有意识的愿意吗？这是重要的，你要愿意，因为他不强迫我们。我愿意为我的妻子而舍命，我的妻子就会愿意事事顺服我，是这样吗？其实我对他不要求，我是要求我有没有舍命，我没有要求他有没有顺服。我也不跟他提这个事，但是天主会带他做他该做的事，带我做我的事。是不是我们都会这样？每一个肢体都会知道他该做什么，他该做什么。每个肢体都活过来了，都会知道，就是这个教会，因为他们都遵守，不是一部分遵守，都遵守。坚忍就是坚忍到底。主耶稣也说，那坚忍的到坚忍到底的人，在末后的那一个大灾难中会得胜，会得救。坚忍到底，不要到最后一个时刻否认了。坚忍到底，我也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这一个时期要临于全世界，就是有一个全世界都在考验，都在这一个试探里，但是有一小小的能力不大的，遵守他话的，高举他名的，彼此相爱的，会被保守保存。就像审判到了埃及，有一群人在歌声地是被保守的，在旧约里有逃城是被特别保守的，而在新约的教会里也有一个将被保守的。这一个试探期要临于全世界，临于全世界。是为试探世上的居民，试探世上的居民，但是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所以诺厄的时代， 诺厄有没有经历过那洪水的审判？有，他只是没有受到洪水审判的害，他是从那边经过，水中经过，被保守的。这一群人是经过了被保守，经过了大灾难，就是他们连在磨难中都坚忍，都欢耀，他们就在主满满的爱中被保守。这是为试探世上的所有居民，每一个世上的人都在这一个大灾难中，他们却是可以从大灾难过去的。Rick Joyner 就是瑞克·乔纳，他作证，尤其他被提到天上，他驾着一个太空梭，跟耶稣基督一起在那里，好像星际大战这样。他说还有别人在太空梭里，耶稣基督跟他在一起，耶稣基督掌整个那个舵。后来耶稣说让他掌舵，耶稣在他旁边，他掌舵的时候突然经过了好大好大的障碍物，很多的打过来，而且没有办法逃，没办法转。他说主啊主啊，好像觉得说糟了，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然后就这样呼就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就跟他讲一句话，大灾难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很可怕的时候，只是为你一瞬间你就过去，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掌权。当你从水中经过时，河水不会淹没你，当你从火中经过时，火焰不会烙伤你。这是他的保证。他说你要坚持所有的你已经有的，我快要来，你应坚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了你的花冠，就是他们已经有冠冕，主给他们的冠冕已经给了，他们已经是王了，但是你不要被别人欺骗，撕掉了你的冠冕，你不要被别人掳获，又把错误的东西摆进来，你会撕掉。他们是撕掉，其他的教会都是得胜的会得到，得胜的会得到，你还不知道得不得到，而这个教会是已经得到了。有一次我传播福音到一对夫妻住在他们家中，他们夫妻两个跟女儿一起就是照顾服侍我们。在谈话中我知道了这姐妹她生命的见证，非常感动。她说天主给我这个家是她救的，我的丈夫以前有了外遇，她就跟别的女人一起住在一起不回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吓。我就到主前哭，主跟我说要原谅，我就原谅我的丈夫，主说还要原谅那一个跟你丈夫在一起的女人，她说好我原谅。主跟她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就是这个教会里的人的特质，他听到主的话他就照主的话去做。就说你要宽恕他们，他宽恕他们，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还会发生，他们在同一个城市里总是牵扯不清的，越理越乱的，他就不断的宽恕，不断的宽恕。后来那位姐妹就是勾引她丈夫的姐妹生病了，就跟她说你要去探望她，当我病了你要探望我。她不想去，按照肉性来讲我不想去这边受羞辱， 我不想要面对这一个人。但是主这么说，他去了没？去了，遵守，他去了，他去了，对方还怕他来，但是他还是带着爱去探望这个姐妹，很关心她，他就去那里，知道这姐妹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人际关系也不好或怎么样的原因，没有人照顾她，没有人理她。人可能也会想，你这样的败坏的生命罪有应得，这是报应，天在惩罚你。可是主跟这个姐妹说，你要留下来照顾她，她没有人照顾。你说这姐妹怎样？她做了吗？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做主叫她做的每一件事，超过她能力的事，是她含着泪去。主又跟她说，我召叫你是去爱她，不是只是为她做事，你要在爱中为她做。你知道她做了吗？她为主而做，她不羞辱主的名，他不让派遣他的主的至高至圣的名受侮辱，他就屈尊就卑照顾他，甚至做一些比较困难照顾的事。你知道病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吃喝拉撒所有的事啊，他都愿意，又没人照顾，他照顾他。那个姐妹就这样的被他爱的照顾好了，很感动，非常感动，就求他宽恕，我这样对你，抢了你的丈夫，伤了你的心，你不但宽恕我还爱我，真的宽恕要爱，因为主耶稣召叫我们爱所有的人，弟兄是不可以不爱，有绊脚石。对于仇人呢，路加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要爱仇人，这是主的命令。这一个仇人，这姐妹很感动，我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我羞辱你，我把你的丈夫抢来了，你这样的不计较，我知道你宽恕我，你还照顾我，我没有在病中死去，是你照顾我，你救了我，非常感谢你，非常谢谢你。跟她的丈夫说，你应该回家，不要在这里，你在家中的太太比我好了太多。你知道先生看到这一切没有？看到了，看到了什么？不朽的温柔。伯多禄前书第三章，你们做妻子的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不朽宁静的心神，天主的性格彰显出来。这一群菲拉铁菲尔教会的都是跟主的话结合在一起的，都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回来了，一同接待我。我根本不会想象到说夫妻两个曾经是这样的，难以想象。你们想主的方式好还是我们的方式好？对，也是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是做我的方式，不做他的方式，死掉了一个自我吧，死掉了一个基督之外的那肉性吧，活在基督的，他不会错的话里，
他永不止息的爱里，主为他开了一个门，把一个破碎的家整合起来，主为他关上了败坏的门，谁都不能开，而且都要心甘情愿的承认天主爱了你，连不信的人都要信。这是这个教会遵守主的话，他们听得见主的话。我们中间很多人听见主的话，是不是？你们是有福的。要成为真正有福的，就是遵行你听见的话，遵行你听见的话，照着他的话做。你真的很多事情不理解，但是后来你会明白，那是最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这些苦难会造就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跟他一同受苦难，是因为原罪罪恶的影响，这样大的代价。这可贵的就是新娘跟新郎一同经历了阿爸父的旨意，这是阿爸父的旨意。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应当坚持你有的，免得人拿去了你的花冠。如果我就不要，是可忍孰不可忍，你的花冠可能也没有了。你为你的位置争取，你为你自己讲话，那个死的己又会回来了，激活了，你就活在旧人里，你不能与他一同为王，这光面会失去。胜利的，我要使他成为我天主殿宇内的柱子。天主殿宇内的柱子，柱子就是重要的支柱，没有柱子就没有这个殿宇。天主把他们看到是柱石，重要的，也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彼此相爱，你们不能不爱弟兄，所以他们不是一个自己搞的党派式的，这一群没有党派，只有主的奥体，主的家，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爱，迫害他们的他也爱，而最后那个教会老底克亚的教会是跟人家很大的分隔，觉得我是最好的宗派，最好的一群，这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主却说你是瞎眼的，你是贫穷的，而这一群人没有高举自己，我就是一个很小的，我只是在基督的家中做一个照顾基督家中我该有的功能，但是整个的众教会，整个国度，天主殿宇的支柱是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是这教会中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得胜者。只要有一个这样娴熟的妇女在家，你知道这家是稳健的，对不对？他在教会里安慰很多很多的人。娴熟的妇女很多，唯有你超群出众，就是得胜的。能力不是他有的样子，但是遵守，不打折扣的遵守，坚忍到底，高举主的名，彼此相爱，所以他们是天主殿宇中的柱子，就是教会的基石，绝不让他到外面去，不会让他们到外面去，不会要把他们吐出去，是柱石，是在重要的地方。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我天主诚意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就是天国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以及我的新名号写在他身上，
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也就是你要看新耶路撒冷城所有的特质，就是看这个教会写在他的身上。名的意思就是 nature and character， 就是这个名表示说这一个名所代表的那本质那特质，也就是国度的特质跟国度的本质都在这里。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代表着耶稣，因为耶稣这个字，耶是亚威的意思，苏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亚威天主成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亚威天主成为我的救主，他是受苦者，是我的救世，是我们的救世主。为此凡呼号这名号的必然获救，因为这名号代表着他，你可以因这个名驱赶魔鬼，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他的名也代表着他的权柄，他的特质，也就是代表着他自己。他们认识这个名，所以他们唯独高举这个名，这个名是有效力的。主也授予他们权柄，他们是一直活在经过这一个大试探还存留的被保留的活着的渔民，就是经过了各式各样的考验而存留的，要被提到天上，与他一同为王。在天上已经有主给他们所安排的位置，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个女人就是这个教会所预象的得胜的教会。在末后时期，在受掌权的时期，他是被提到旷野里受到供养的。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光，这一个女人就是得胜的教会。身披太阳就是穿上了基督，释放基督的荣耀。脚踏月亮，月亮自己不发光，它是反射太阳的光，那么月亮向着太阳完全向太阳就是满月，很光亮。若是向着太阳只是偏斜的向着它，就是弯月。若是不向太阳就是月死看不到，也就是教会要反射基督的光，但是月亮所反射的光是不稳定的，也就是我们的情感有时爱耶稣好爱好爱，现在好冷，像个悠悠一样高高低低的会变的。有个姐妹她跟我说，我认识一群人，他们好火热，我们都在一起，可他们冷淡了，也就又冷淡又火热，又冷淡又火热，主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摇摇摆摆的，我要跟随你我又不跟随你，是又非，就是不成熟，比较是小孩子。
那么这个月亮被踩在脚下，不是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只是他的感受不能阻挡他要行太阳要他做的事。就像那个姐妹，不是说他没有难过，我听他讲见证很感动，没有那个诉苦，没有，可是我知道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他活过来了，没有为那一个艰难而改变，就是身披太阳了，月亮是踩在脚下，不能改变他，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是带冠冕的，十二是勇士的圆满，心是得胜者，我们都要向宇宙的晨星，在这黑暗的时代，那颗明亮的晨星，北极星永远不改变方向，给我们方向，它虽然很遥远，它不改变，永恒的直到，也就是它是这样的得胜荣耀的。她在胎中怀了孕，她是圣洁的，是因圣神而受孕，要诞生得胜者。在这惨痛希望劳苦中呻吟，随着天上出现的异兆，有一个火龙，火红的大龙，有七个头十个角，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投在地上，就想要吞噬这女人所生下来的孩子。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指的是教会中的得胜者，这女人是得胜的教会，这得胜者是要一主一统为王，就是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那女人的儿子。他被提到天主和他宝座前，女人就逃到旷野去，在那里天主已经给他准备好地方，叫他在里受供养1260天，就是3.5年，以后有很大的征战，撒旦被打下来，大龙迫害了女人，但是这3.5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了那女人，叫她飞入旷野，就是她是会飞的，她的行动非常快的，随时可以回应，而且知道自己的地方，她知道的，她就在那里受供养一段时期，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3.5年，远离了蛇的面。有一个末后世代的在仇敌大肆兴风作浪的那一个大灾难里，会有一个地方撒旦的势力完全不在的地方，那是哪里？就是天主拣选的地方，在至圣所里跟他在一起那个地方，他为我们准备了。在这世上他启示给他的先知，有两个城市是已经启示出来的避难城，可能还有更多的天主会启示。而其余的后裔就会征战，征战很多的舍命。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现在就要彼此相爱，让你的家是他的住所，只要他住在你家，那里就是避难所，那个避难所就是这个教会预象的，就是那个旷野，就是那个行动很快的可以飞的，有天主特别保守的。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24章15节，几时你们见到达尼尔所说的招致荒凉的可证之物已立于圣地了？读者应该明白，那时在犹太的该逃往山中，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了，就是最后大灾殃的3.5年的开始，这是达尼尔先知书所启示的。关于这末后的7年，我今年在台湾的讲习会有一个聚会叫末后的7年， 你们去听一听，跟这个有相辅相成。我只把其中部分讲一点，因为我的重点不是要重复讲过的，而是让我们更多的知道末后七年。在我们的文字上出版的有好像五本书也是这末后七年，在我们的主仆特会就是从末后七年的开始一直讲下去，这是这一系列继续的一个主仆特会，过去的都在里边，就是天主在帮助我们，还在帮助我们。所以在那一个大灾难开始，他说乐死，我们从二十一节说必有大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有的末后的3.5年，大灾难的时刻，伟大可怕的日子，那时开始了，就是达尼尔所说的招致荒凉可憎之物立于圣地。我们应当明白，那时犹太的该逃往山中，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从自己的屋里取什么不要取回来取东西，不要像罗特的太太在那个时刻心还向着索多玛，回头一望变成了岩柱。那时是审判大灾难的那个日子，天夜里的也不要回来取他的外衣，到山中就是避难城，就是菲拉特比亚他们那旅人要去的地方，可以是你的家。如果你现在就让你的家完完全全彼此相爱，天主住在你们里面，因为天主说你遵守我的话，没否认我的名字，你们彼此相爱，我要住在你们中，我为你开门，我为你关门，我关的门没有人能开，这灾殃的门他关了没人能开，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他祝福你，他会亲自供应你，他会供应你，他一定会供应你。主召叫我的时候把工作辞掉，我的薪水就是2/3没有了，可是我愿意。我跟主说，没有一个艺人的后裔是做乞丐的，我不是做乞丐的，我绝不向人乞讨，我有什么需要我跟你讲，你会供应我，你若不供应我，我又不乞讨，结局呢我就死了，没有供应会死。因为他也给我一句话，在之前你要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你的一切需要我都知晓，我都会供应你，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只忧愁的说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些是外邦人。主给这句话给我也给何面，我们抓住这句话，我就没有为吃喝这些求，他供应我什么都不缺，他供应我。我们不曾向别人乞讨什么，但是他亲自用很多的想象不到的方式，奇迹各种状况来供应，他是会供应我们的天主。还有一个新名号写在他的身上，每一个名号都表现着他是谁，那曾经死过如今又活着的就表示他是复活，这咱有达维钥匙的表示他有权柄，但亚巴郎在山上献祭，天主又让伊萨格被一只羔羊取代而活着，伊萨格在上山背着柴火，也好像背着十字架祭坛，就问说阿爸，这里有火这里有柴，全燔祭的羔羊在哪里？这很难回答，就是你很难讲，可是亚巴郎带着极大的爱 我儿，上主自会照顾全房级的羔羊。后来他就在那里，就在那个地方，天主照顾了。他说，在山上，上主自会照料。在山上，上主自会照料。和合本的英文圣经是耶和华以勒，就是他是供应的神，他是供应的天主。在哪里供应？山上。你要逃到山上，去到他呵护的地方，在那里他会供应。有的时候在赌场里，他不帮你赢钱，他有他指定的地方。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他住在我们中，怎么会缺乏呢？不可能会缺乏的，是吗？绝对是。我们要相信他会供应，而那个时候也没有别的供应了，就是到供应的地方。现在就要建成这供应的地方。你知道，在审判的时候，落恶的时刻，已经审判了，供应的地方在哪里？方舟内。可是这个方舟是那时才建的吗？不是。现在就要把你的生命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耶稣基督的话上，天主圣神的基石上，珍惜他的呼召，我们遵行他的话，用生命来遵行。信他话的人是不会蒙羞的。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属灵的意思就是，我最近我的女儿才生了一个我们的可爱的孙女儿，我们也在那里照顾她。我就发觉我女儿要用好多好多的心思念力，都是想着这个孩子，她要吃什么，她要做什么，什么是有养分的，她以后讲，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我女儿自己跟我讲，她说，爸爸，我一直在想这一些，我觉得我都不太有时间去想主耶稣，我只是尽力去想主耶稣。我说你平安，因为他不想这个孩子可能长不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被一些其他的事情抓住我们的心思念力，在那一个时刻是很可怕的，你会搞不清楚，你会不知道。大家都离开埃及了，你没离开；大家都过约旦河了，你没过；大家都到避难城里了，你忘了去，只是照顾婴孩的尿布。这一些琐碎的事，其实也就指着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好好的在主的光中准备好，准备好，不要为这些事情没准备好。耶稣乘着云彩来的时候就被提了，你还在去想这些吗？这一些让我们的思想行为被什么东西抓住的，在那个时期特别警醒，不要被他抓住，那个意思。不要为你的父母亲人家人所有的这些事情抓住你。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活一个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不可以被什么事情抓住，是个忧伤的生命。你要持续这样子活，你才是这个教会中的那样的，不是靠自己多有能力照顾孩子，是靠着天主，他会照顾你，他真的会照顾你。你们当祈祷，不要叫你们逃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属灵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太受到环境中的限制，天冷啊，哎呀，这是最好睡觉的时候，就是很多这一些自然界的一些限制，就让我们变成了悠悠一样，要做不做，不做要做，没有，你要我去我就去了，没什么说的，就去了，这样的爽爽快快，毫不踌躇，毫不犹豫的回答主。因为在那一个时刻， 是机会，各方面都是很快速的。我们现在就要学习听主的话，他要用洪声的号角把他的选民聚在一起，就是不要让天然的里面任何阻挡改变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到达一个地步，完全胜过天然的各式各样的难处。如果在冬天我要出门，我的皮箱都要比较大，都要比较重。那么在好天轻快，其实就是要现在就一切摆上，不要因为环境怎样改变我们答复天主的召叫那个意思。不要碰到安息日是什么意思？你到以色列你会经验到安息日他们什么都不做，安息日那电梯每一层楼都停，因为不能按电梯。那么安息日如果那一天是要逃难的，安息日我不能去，指的就是宗教的捆绑，很多宗教的框架抓住你，到那个时候他不能救你，他抓住你。现在就要求主打破我们一切的框架，那就是腓立比教会没有各种框架，没有框架，只有主的话，主全部的话，只有主的名，框架就会有一个名。一个主重要的仆人叫做张伯利，他曾经病得很厉害，因为他毁约，他说主你救我，我就把我一生当作活祭献给你，要侍奉你。主就在他逃难到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救了他，他活过来到美国，他就全忘了和他自己的梦想，他就病了，一生医不好。在美国因为他是被迫害的人到美国，所以他住院的时候美国总统也写一个信慰问他，医院看到说这个人不得了，有美国总统，就把他移到总统套房，最好的医疗，最那个，你知道那个很贵很贵，美国的医疗非常贵，所以他就欠了很多的债。但是他想我都快死了，我就享受吧，反正死了又一了百了。他就在那边好大的一笔债务，医不好他就到台湾，在台湾被医治的时候他悔改了，主我悔改，所以我们要悔改。他悔改了以后，那时他还在病床上，有一个牧师来传福音给他，他是金信会的，就跟他谈，他说你要信而受洗，信而受浸，就是一定要浸在约旦河里，这样因为他们金信会是一定要这样浸，如果不是这样浸就是没有效的，你若没有受浸你不能进天国。他就说你看我满身都是管子，我要受浸，你要帮我受浸吗？就往一看讲不出话来。接下来他又说我是得救的，他说凭什么你没受浸，我没受浸也是得救的，因为我信耶稣，不是信主耶稣得永生吗？他说信主耶稣得永生，但是他说信而受洗的还是要受洗，不是受洗受浸，不是点水里，是浸到水里。然后他就说我是得救的，你有什么证据？他说在耶稣旁边的右道，他说主求你纪念我，主说今夜你就要跟我到乐园里去。他受浸了吗？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受浸？那个人讲不出话来。其实就是要改变我们很多错误的宗教的框架，否则你真的会被骗，你真的会被框，你真的会受捆绑。 他说我相信我是活的，哎呀，真的活了，因为他悔改，他信了，他好了，他全好了。讨债公司就一直来讨债，纠缠他。他也知道我确实欠了这些债，可我还没有钱。他成了牧师，他没钱。那么牧师又欠债也不太好，确实欠了。后来他祈祷有了光，他在公司来讨债的时候，他说这债务我还不起，我爸爸很有钱，找他去要。对方一定好高兴的，你怎么不早说，你早说我就不麻烦你了，我到哪里去找你爸爸？我爸爸在天上，你祈祷就可以找到他。对方跟他讲不下话，那电话挂了。过一几天又打电话来，你找到我爸爸没有？对方又把他挂了。几次下来，这电话就不来了，这债务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的爸爸，我们的爸爸照顾了。其实受洗是信耶稣基督，悔改，天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假如你不悔改，只是外在的一个形式，你点水也好，进到里面也好，结果还是一样，那一个天然的救人，没什么事情发生，发生的就是以前是一个刚刚的罪人，现在变成那个湿哒哒的罪人，你还是罪人。你若不悔改，因为受洗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是我的罪，我认罪悔改，我信他，在基督内我与他同死了，我也与他同复活了。光是受洗的这事，就好多宗派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很多的是蛇音更多了，吵来吵去，吵来吵去，你跟他吵会迷失的。我们尽管忠心的活，主要我活的。他们遵守是坚忍到底的，毫不怀疑的，不改变的，完全遵守。我愿意这样遵守，我愿意。主的话跟任何人的话相矛盾时，我一定抓住主的话，弃绝别的话。你弃绝了主的话，就是弃绝主，你就不是这里说的遵守我的话。他们的特质就遵守我的话，甚至于被迫害还是遵守，完全遵守。波多路为科尔来列施洗，是遵守圣神主的话，意象告诉他，他做这事，其他宗徒信徒们都反对他的，他只是做见证。其他宗徒说，原来天主也赐恩宠给外邦人，使他们都改变。感谢主，没有得着 一群宗徒就改变他的话。后来我不认识主是谁，而这一群人是高举主的名，就是都归到他至高至圣的名，跟他接在一起，荣耀他的名，直到他。他确实是天地的主宰，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的名是圣的，是强有力的。有一个非常爱主的仆人，他的驱魔都只讲一次。有了魔鬼附魔的，他说因耶稣的名离开他吧。那魔鬼跳跳跳跳跳跳，说我不离开，我不要离开。他说我已经讲过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砰！因为他相信这名是有效力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这个名，我们也不高举这个名，
我们用别的很多的名取代他，那是不当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来得救，至高的名都帮出来了就够了。感谢赞美主，愿我们记得主喜欢的，他要保守的，要赐下冠冕的，他要为他们开门关门。特别在幕后的时代，你需要他把你关上那个不对伤害的门，到处都是，而且你要有他开的门，他的供应。他告诉我们如何得着，就是彼此相爱，他会住在我们中，把他的话当作话。有很多的见证是听到他的话，我们要谨守他的话，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生命，是神，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他的话，我们需要有他的话要遵守，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爱你的人就是遵行你诫命的人。我们若真爱你，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遵行你的诫命。我们若是真爱你，我们就要真遵行。谢谢你向我们赐下你的话，我们听到你的话，以感恩的心藏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呼召我们，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跟随你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你的话是圣神做利剑，你要亲自分开我们的灵与魂，让我们魂里过去错误的宗教的框架，让我们被世俗的一些缠绕，对于你之外的事情环境所牵累，我们愿意悔改，让我们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于万有之上，爱近人都爱我们自己。当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你的应许，你就住在我们中。我们要热切的相爱，天国是猛力夺取的，是带着极大的热忱。主耶稣，你一定要住在我的里面，你已经住在我的里面，让我的外面的壳被破碎，不阻挡你，你的恩惠从里面释放出来。我们的家一定要你住在我们的家，掌管我们的家，是你的教会，你的家庭教会，你做主，你为王，我们都归于你的名下。让我们奉你的名所在的地方都是你的教会，都是你的家，你在各个地方有你的众教会。主耶稣，我们都为这些众教会献上恳切的祈祷，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欢迎你，我们要听我们的头主耶稣你的话，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要事事顺从，事事听从你的话。主耶稣，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主耶稣，谢谢你有两个教会，他们事事听从你的话，斯米纳的教会尽管在苦难中仍然听你的话，忠信至死；菲拉铁菲亚的教会能力很小，听你的话从不改变，永不改变，被你保守。主耶稣，你喜欢你的众教会都听你的话。主耶稣，求你彰显你的荣耀，你要从你的家中开始审判。主耶稣，你的国近了，你的国会分开义的跟不义的。主耶稣，我们不是蒙你的召叫是上亡的，我们蒙你的召叫是要永远活在你永恒的爱中。主耶稣，我把这小小的羊群高举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亲自牧放，向着你的羊群讲话，求你赐下信心，让你的羊听见你的声音，听懂你的话， 遵行你的诫命。主耶稣，只要我们遵行诫命，我们会开始明白，你一定会启示我们，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光中见到我们所爱的荣耀的君王主耶稣，我的天主，我的君王，我的救主，我的良人，我的最爱，求你来临，来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都是你做主，都是你为王，让我们活着就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在于义德，在于平安，在于在你圣神的喜乐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